今天我们要讲的经文呢，是刚才读了但以理书第七章一到二十八节。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低头祷告。亲爱的主，亲爱的神，我们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你在公元五百多年，让但以理借着梦，主啊，写下这样的一卷书籍，让我们看见你的心意，让我们看见你坐着为王。主啊，你是统管万有的神，所有的一切都在你的手中。你将这样的意象告诉但以理，乃是为让我们每一个在但以理身后的人都能知道，主啊，在我们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难处，有各种各样的逼迫，但是你让我们知道，主啊，你是那统管一切的神，你希望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仰望你，来寻求你，来依靠你，来爱你。主啊，就求你把今天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孩子的口中，愿孩子所分享的蒙你悦纳，也祝福我们每一个无论是听的讲的，都能在你的话语上得到造就。在这个困难的时期，让我们在你面前得刚强，得壮胆。我们感谢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在这个但以理书啊，讲的非常感谢神呢，又有机会和弟兄姐妹一起学习神的话语。今天要学习的是旧约圣经中非常特别的一章。先知但以理呢，在第七章呢，记录了他在公元前呢550年左右做的一个梦。哇，这个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噩梦，但是在小的时候呢，或者在甚至在我们有信主之前呢，经常会有偶尔会做一些噩梦，特别是看了一些恐怖的电影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书籍啊，可能会产生一些，会产生到晚上会做一些噩梦出现。有的时候我不知道，有的时候可能会被吓醒。所以呢，但以理呢也是一样，只不过他做的梦跟我们做的梦可能不太一样。我们可能大多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但是呢，但以理呢这个梦呢非常特别，是上帝在梦里把世界的未来启示给他。他做梦梦见了一些凶残的怪物出现在梦里，这些凶残的怪物让但以理惊慌，因为60多岁的老人非常的惊慌，因为特别的恐怖，像第四兽，他要吞吃全地，踏碎一切东西。关于世界末日的话题啊，是一个非常令人感兴趣的话题，也是电影公司的一个热门的题材。自从有了电影之后啊，这个末日话题啊，一直都是每年电影导演们、电影这个公司的一个拍摄的一个主题。特别是在比较近20年、30年比较著名的电影呢，比如说像施瓦辛格的这个演的《外星人侵入的世界末日》的一系列《终结者》三部曲，以及呢还有在1996年拍摄的美国拍摄的《独立日》，还有呢后来拍摄的讲述世界末日有大自然灾害的《后天》，洪水淹没了曼哈顿，飓风摧毁这个洛杉矶，严寒冰封纽约市等末日主题，还有后那个2012表示世界末日的电影。我不知道大家看新闻没有，最近啊我在看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呢，又看到新闻说呢，我说妈呀，那个末日预言计算错误了，日历换算有问题，正确的时间呢是上个主日，也就是6月21日是世界末日。哇，如果这是真的呢，我们现在啊也不用我讲道了，我直接就是我们大家都一起和主耶稣呢在天上享受神乐园里的快乐了，这是多么一件美好的事。然而呢，现实呢不是这样子，因为耶稣告诉我们，世界末日来到的时间呢没有人知道，只有神知道。我们所做的就是要警醒， 因为你们不知道神是哪一天来到。所以呢，今天呢，我们有机会呢，借着但以理书呢，来谈谈要发生在未来的事情，就是世界末日的，甚至整个从但以理以后的事情。同时呢，让我们看看这些书呢，但以理描写的这些预言呢，和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但以理书描写的是跟我们没有关系，那么我们学习它或者我们读它，我们真的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们要看看但以理书到底与我们有什么关系。但以理书呢，前一共有12章，1到6章呢我们已经学习了，它讲的是历史故事，或者说是历史事件，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情。其中是从第一章开始呢，是有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被掳，但以理呢帮助呢，第二章呢，但以理帮助尼布甲尼撒王解梦。接着呢是但以理三友被扔在火炉当中，然后呢被神拯救。第六章呢又讲述了但以理在狮子坑中平安度过一晚。今天我们要开始的第七章是但以理书七到十二后半部分。但以理书七到十二章讲述的都是异象，是关于但以理时代和但以理以后要发生的异象，甚至包括世界末日的异象。而且但以理书第七章非常的特别，它不仅仅是后面五章内容的概括总结，而且它也是描述了它的跨度非常大，它的跨度是从但以理生活在的20年之后，他从但以理生活的时间开始，一直写到了耶稣基督再来的时间。他所描述的场景，神让他看见的是整个宇宙未来的一个走向，以至于但以理描述的，在但以理第七章呢，描述的非常的简洁，有的时候我们读起来非常的辛苦。所以呢，后来呢，神又在30年之后呢，为了帮助人们来理解但以理书，又启示给先知撒迦利亚，让撒迦利亚写下了关于末世教导的撒迦利亚书。因此当我们要学习但以理的书的时候，其实弟兄姐妹可以再参考一下撒迦利亚书。到了新约时代，为了让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更清楚地了解但以理书所包含的伟大内容、广泛内容，看见神的智慧，神在公元大概90年左右又启示使徒约翰，以但以理书第七章为模板进行了详细的展开，用22章来描述但以理书第七章的内容。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启示录22章里头都可以看到，几乎都可以看见但以理书第七章的内容。因此为了准备这篇讲章，我把启示录精读了很多遍，以至于对启示录的很多地方基本上都能记在心中。因为实在是惊恐于神的话语在但以理书中的所包含的内容，所以今天我们有机会来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我希望能在借着但以理书七到十二章，能让大家看见神是怎样让我们来了解、来生活在这个世界之上的。关于我们刚刚说到的末世启示性的书卷，比如说但以理书、撒迦利亚书还有启示录，他们所有的一个中心的目的都是提醒我们，圣洁公义的神不仅掌管万有的出现，他也掌管万有的发展，万有都在他的权柄之下，更要在最后的日子审判全地。因为说了，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并且要为神的子民伸冤。在启示录里，在第五印打开的时候， 在神的祭坛底下，有圣徒的冤魂说：神啊，圣洁公义的主啊，你为我们伸冤要到几时呢？并使因此他是为了让我们这些神的子民和一同和耶稣一起治理神的国度永远。为此在世上度日的时候，神的子民要在任何逼迫的情况下和不顺利的环境下，能让我们仰望神，依靠神，爱神，并遵守神的教导，因为神是统管万有的神。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但以理书。但以理书呢非常有意思，他的梦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意象里他分了三大场景。第一个场景呢是地上的意象，七章一到八节。紧接着呢，他在七章的九到十节呢又看见天上的景象。在七章十五节和二十八节，他又讲到了人的反应，但以理的反应。所以呢，但以理用天上的、地上的景象、天上的景象来交错，来给我们展开他所看见的，在梦里所梦见的意象。同时他又对他做出了一个反应，他的反应也应该是我们的一个态度，一个认真学习的地方。首先我们先看看在地上的景象，一到八节讲述了一个地上的异象。他看见什么呢？看见四风斗起，哇，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海中上来，有狮、熊、豹，哇，第四个兽更是不得了，有十角，而且呢最后又长了一个小角，这个小角呢有眼，还能说话。哇，这个想起来呢，如果是犀牛呢，如果我们看见犀牛中间有个角啊，大家看一下犀牛，独角犀牛那中间那个角如果伸出来，长个眼，再长个嘴，再说话，我估计我都会这个挺吓人的。下来我们一点点看这七一到八节对我们讲了什么呢？首先四风，当大家读在圣经里读在四风的时候呢，先给大家提醒一下，四风呢在圣经中一般比喻是指被当时人们所知道的整个世界，所以提到四风的时候呢，他就表达了已知的当时时代的已知世界，而且呢他还代表了邪恶势力的四位天使。当读但以理书的时候我们可能不太看出来，但是参考但以理后面的撒迦利亚书和启示录，撒迦利亚书六章一到八节，启示录一到三节这样描述这四风。撒迦利亚说他们分别是红马车、黑马车、白马车和有斑点的壮马车，他们是从天下的主面前出来，在遍地走来走去。使徒约翰呢在启示录六章到第七章给我们介绍了四风，就是羔羊在打开要审判的七印中的前四印。第一个印呢是出现了代表撒旦的白马，第二个是征战的红马，第三个是带来饥荒的黑马，第四个是带来死亡之马的灰马。所以呢，当我们看见四风在海上抖起的时候，就预但以理在神上但以理看见是魔鬼的作为开始了，叫折磨逼迫整个世界的邪恶势力要来兴风作浪了。他怎么从哪里来呢？魔鬼势力的要从他的源泉来，从海中来。在圣经中古代近东历史上，海代表了混乱和反抗神的大本营。圣经中也多次教导，特别是在诗篇89篇第9节和诗篇93篇3到4节， 因为这些原因呢，海呢被认为是怪兽的家。比如我在这里写的这个利维坦，它是一个古代近东的多头怪物，这个出自圣经。然而呢，我们的圣经翻译，中文圣经翻译非常有意思，它在诗篇74篇13到14节，中文和合本圣经把这位利维坦翻译成了鳄鱼。因此我们在读的时候呢，可能发现哟，怎么有鳄鱼出现了，所以我们不太理解，可能没有不知道这个背景故事。所以呢，根据犹太人的传统呢，在犹太人的这个各种文学著作中呢，写到在神在第五天的时候呢，创造了利维坦在海中，他在路上创造了另一个怪兽叫贝西摩斯，这两个兽代表了邪恶的力量，并且在最后的审判呢中呢要被毁灭。在启示录里头，约翰呢13章具体描述了这个兽到底是谁，他就是撒旦的一个代表。这个兽呢在启示录里呢，它有十头七角，在十角上呢有十个冠冕，七头上呢有亵渎的名号，他向撒旦下拜，从撒旦那里得了权柄，于是说夸大亵渎神的话，并亵渎神的名。但以理一生敬畏神，从不敢违背神的话语和命令，甚至我们在前面第一章的时候知道，他连吃饭的时候都不敢随便，都只是愿意吃清水素菜以保持自己的清洁。所以当他看到这样的异象的时候，他非常的惊慌。哇，这兽代表了这样，因为犹太人所预言的兽居然从海里出来了，出来要灭掉全地，吞吃嚼碎。接着呢，他又看远远的看见了，在梦里看见了一个天上的异象。在天上的异象，我们看一看丹尼里看见了什么。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哇，他看的话不一样了，刚才看见是凶狠凶残的，但是这时候呢，天上他抬头仰望，在梦里抬头仰望天的时候，看见了一位宝座的设立，有衣服洁白如雪的，头发纯净如毛的。啊，我们可能啊，这一看呢，我们大家可能能猜到他是谁，因为呢，在启示录里，使徒约翰告诉我们，在灯台中间呢，有一位好像人子，他就呢身穿白衣，直垂到脚，他头与发洁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所以我们知道呢，在但以理看见谁呢？在天上坐着宝座的这位是神，也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在这一节，在第十节里头的时候带出来一个，既然我们知道了谁是坐宝座的，下来我们就看看第十节，有意思。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势力的有万万，他要坐着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那么第十节在讲什么呢？读的我们要不看旧约，不看新约啊，我们读在这里头我们就得猜了，到底这些人是谁，有没有我们，我们在哪里，我们是那个侍奉他的千千呢，还是在他面前势力的万万？在他面前势力的有千千，在使徒，在当然耶稣也有教导谁会势力侍奉他，在启示录里，在约翰给教会的七封信里有这样的教导，侍奉他的这些人就是在七个教会当中得胜的人，因为在七封书信的每一封信的结尾都会有说，有耳可听的就当听，得胜的要赐给他冠冕，得胜的要赐给他生命树的果子。那么什么样是得胜的呢？对以弗所教会来说， 就是希望他们回到爱神的心，因为他们把起初的爱心丢了。因为耶稣也在关于末世教导，在马太福音里说过，当世界的末了，不法的事增多，人们的爱心冷淡了。然而我们要坚忍到底，必能进入神的国。所以以弗所教会是保那个比约翰跟他们说，你们要重拾爱神的心。对士美拿教会鼓励说，你们那誓死忠心的人，你们要得胜的。对别加摩教会希望他们远离偶像，说远离偶像的人就是得胜的人。对推拉教会的勉励是，遵守神命令的人就是得胜的人。对萨迪教会的鼓励提醒我们说，凡是警醒祷告遵守神命令的人就是得胜的人。对菲拉铁菲教会的说，凡遵守忍耐神道的就是得胜的人。因为老底家教会不冷也不热，所以对老底家教会的教导也是对我们每个人的鼓励是，对神发热心的人就是得胜的人，就是那侍奉谦谦的人。所以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人生中能够以这七点为我们人生的目标，来让我们成为他那侍奉他的谦谦的人。接着在使徒约翰呢又在给我们说，他们都有一个特点，他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说，哎呀，我要自己有好行为，我要做得好，不是的。使徒约翰在启示录里又告诉我们，这些侍奉他的人，我们虽然要得胜，但我们不是靠着我们的好行为来得到神的面前，乃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启示录第九章说，第五章说，第五章九节说，是基督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所以我们是被神用宝血买来的，是神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的鞭伤，是神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他在十字架上留下的宝血，是他在七日的第一日复活，让我们这些人有机会成为侍奉他的人。这是神的恩典。因此当我们有机会来读神的话语来学习的时候，让我们时常能够感谢上帝，能够来缅怀上帝这样给我们的恩典。因为没有人能够自取来侍奉他，唯有上帝的恩典在基督耶稣里显现给我每一个人。说到这里，那么谁是在他面前势力的有万万呢？感谢神，使徒约翰在启示录二十章告诉我们，谁呢？就是当白色大宝座打开的时候，在二十章十一节到第十五节告诉我们，当末日审判的时候，当白色大宝座上耶稣坐着的时候，无论死了的人还是活着的人，都要在宝座面前站立，案卷要展开了，死了的人都要凭这些案卷中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那么这个案卷是什么呢？耶稣告诉我们，我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着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哇，读到这里，读到耶稣的话，读到这些案卷的时候，哇，好恐怖，这是多么令人震惊的一个记录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把自己说过的话我们可能都忘了，我们做过的事 我们自己可能都忘了。我们帮助过别人，我们获取忘掉也还好。如果我们得罪了谁，伤害了谁，我们都忘记了。但是当有一天审判再临临的时候，把这一切都拿出来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我是恐惧战惊在我的面前。因为当我的所有思想都摆在面前的时候，那是多么的一份不堪的卷宗。有谁能面对自己一生的记录呢？而坦然无惧，说自己没有犯过罪，没有不好的想法呢？没有不好的意念呢？然而这可怎么办呢？感谢神，但以理没有告诉我们解决的办法。但约翰在二启示录里告诉我们，在案卷旁另有一卷，就是生命册。他接着告诉我们，凡名字在生命册上的人就不再受审判了，而要进入神的国，要与他一同掌权，要侍奉他。感谢神，因着耶稣的恩典，让我们凡在基督耶稣里的人不用再面对我们过去肮脏的一切，因为在基督耶稣里凡事都已过。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是神的宝血覆盖了我们，是神的血洁净了我们，让我们在他面前能穿白衣，能站立，能侍奉他。而那些没有在生命册上的人，就是在他势力的，在他势前面势力的人，要按着案卷受审判。哇！但以理看见这些的时候，但以理开始震惊。他说：“哇，这到底谁能在生命册上？这是谁能侍奉他呀？这受这么厉害。”我们开始以为呢，但以理呢的惊慌的可能是害怕。表面上看好像但以理真的是很害怕。其实当我们仔细在研究圣经，仔细在读但以理七章十五节到二十五节的内容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看见但以理并不是害怕。因为但以理一生他所表现出来的他的作为没有丝毫害怕逼迫。所以他在这里所关心的所看到的更是在这样恶魔在这样怪兽的横行下，以色列子民他的百姓就是他的同胞该怎会有怎样的命运。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基督徒会在这四兽的情况下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因为当你看见在第十在这个但以理书里会说什么呢？二十一章说到什么？这些脚要与圣民征战，并且胜了基督徒，而且他要折磨至高者的圣民，而且我们圣民要被交在他的手中一载二载半载。哇，圣民是谁？就是我们这些人，我们要被交在他的手中一载半载。但以理害怕没有讲明白，但是在启示录里我们的使徒约翰给我们讲的清楚了。使徒约翰在六章到第七章的时候给我们说，神要用他们四风四兽来审判世界，就是要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来审判世界。而在这个启示录第十三章里又说，魔鬼撒旦要兴起一个他的代表，就是十角七头的，他得了权柄要逼迫圣徒。面对这样的逼迫，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感谢神，在启示录里告诉我们，在七章一到三节大家可以去看，在神让这些让撒旦的代表们四风开始审判世界的时候，神跟四风说，停，先不要审判，先不要惩罚，让我先把我的百姓用印印了，凡印了带有神印的百姓都不会受到伤害。然而神说，这些圣民，我们这些被印的圣徒们，我们还是会受到 各样的迫害，但是呢，神保守的是我们的救恩永不失去，因为通过这些刀剑、饥荒、瘟疫和野兽的攻击，让我们圣徒的信心得以炼净。我们说我们有信心信神，通过这样的试炼能让我们的信心得到炼净，这是神的心意，也是神在启示录里告诉我们的。今天的瘟疫流行在全世界，甚至在我们的美国，我们也难免会受到瘟疫的影响。没有说基督徒不会得到这次 coronavirus 的病的感染，也没有说我们不会失去性命，但是神能在这样的生命中告诉我们，这样的瘟疫的发生是神的掌权，是神允许的，是神在启示录第七章里说，止住，等我印了我的百姓之后，你就可以这样做了。神把这个世界交在他们手中，让我们在这种瘟疫的情况下来生活，不是让我们惧怕，乃是让我们说，我们信神，我们就应该知道我们的盼望是在那个未来，是在那个掌权的国度。我们若在今生害怕，比那些不信的人更为害怕，更为担心，什么事情我们都不敢做，也不敢去服侍人帮助人，而我们也没有平安，没有喜乐。这里不是说我们要暴露在不保护好自己，我不是说不保护好自己，乃是说我们没有平安喜乐，我们惶惶不可终日，为自己的未来担心，为自己的一切担心的时候，这样其实不是神的心意。神希望我们知道我们的救恩是不会失去的，让我们在现在瘟疫的情况下能够对神依然有充满信心的保证，依然能够仰望神，能够充满喜乐，在我们目前的光景下能够以神为中心来安排我们的生活。神，我们的既然有蒙神的祝福，那么这些邪恶势力怎么办呢？接着呢，在启示录呢，在但以理书七章十一节，在十二节和二十六节，让我们看见了这四个国家，这四个野兽的悲惨结局。这在我们在读的时候呢，在有四个兽呢，后面头前三个兽呢，分别是狮、熊、豹。根据但以理书的讲解，这狮、熊、豹呢，其实也已经我们很清楚了，他们就代表了巴比伦帝国和巴比伦后面的两个帝国，波斯马代帝国以及希腊帝国。希腊帝国就是亚历山大大帝在公元前333年建立的，他二十多岁就建立这个国家，横扫欧亚大陆。当这四个国家呢，他们都很快被灭，都很快依次的都灭掉了，他们所代表的邪恶势力呢，没有再没有权柄来统治亚欧大陆了。在26节说，他们在12节和26节都在说什么呢？他们没有，他们的权柄都被夺去，他们呢要被受审判，他们邪恶势力的代表要受审判，一直等到锁定的日期才来，审判才能到来。什么时候时间呢？就是第11节，当神白色大宝座打开的时候，当那位最后一位魔鬼撒旦的兽的代表第四兽被神制服的时候，这四个兽所代表的邪恶势力都要一同被灭绝，他们要扔在火中被焚烧了。这火在启示录里头约翰说的很，在20章10节说的很清楚，那迷惑圣徒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痛苦，直到永永远远。所以这些在世上看似有能力能管理世界的这些兽们，这些邪恶势力们，就是这些瘟疫背后的掌权者们，他们最终的结局是要在硫磺火湖里忍受昼夜的痛苦，并永永远远，而神的子民却要在神的面前侍奉他，得着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 这就是七章十三到十四节给我们讲的。哇，天上的异象的胜利，耶稣坐着为王，他被像我们但以理可能真的说句实话，但以理没有见过耶稣，但以理只是在异象中看见有一位像人子，他不知道这位耶稣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位耶稣基督。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看见但以理的时候，我们羡慕但以理，其实更我们应该说，所以我们能体会到耶稣说的，我们是有福的一代，我们经历了，我们看见了耶稣的到来，我们看见了基督的到来，我们看见了人子真正的到来，我们看见了人子为我们流了宝血，我们看见了人子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我们在生命之中，我们在信主以后生命之中能看见人子对我们的保守，我们看见圣灵与我们经历到圣灵与我们的同在，这是但以理所没有的。所以我们比但以理更应该能够确切的了解这位我们所看见的人子，他有一天要被带在亘古常在的面前，要得了权柄，要治理各国。我们这些以前不属于犹太人的外邦人有机会来侍奉他。而且在27节这么说，天下的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民。弟兄姐妹啊，这就是我们，我们就是王子，这是圣经给我们的鼓励，给我们的勉励，我们就是那王得着王权的王子和公主们。而我们这样的国度是永远的，他的国必永远的存在，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服他。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祝福，何等大的一个应许，特别是在我们今天受到各样环境不好的情况下，因为工作的原因，在启示录里告诉我们要有饥荒，今天我们要会受到物价，我们会受到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工作的原因，经济收入的原因，都会让我们感受到我们缺乏。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盼望是那永恒的国度。我们该怎样反应呢？看看但以理，但以理看见这一切的时候呢，他因为没有像我们今天有这样明白，所以他心里惊慌，惊慌他百姓该怎样在兽的面前存活。但是呢，他将神的这件事情呢存在了心里。神说在圣经中不断的教导我们，我们要把神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里，时常默想纪念思想神是怎样教导我们，怎样引领我们的。所以在启示录22章12节也这样给我们说，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我是阿拉法，我是 Omega， 我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以得着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这里的城就是神的圣城新耶路撒冷，那里有上帝的同在。那些洗净衣服的人，弟兄姐妹们，就是在启示录2章到3章里说的那得胜的人，就是让我们能够忍耐依靠神，能够让我们自己把神的话语活出来，遵守神的话语的人，让我们真正能为爱神爱人的人，爱神爱人的人。因为神给我们两大诫命，就是让我们能够尽心尽力尽主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又要爱人如己。愿因为神就是爱，神希望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来回应他。最后我将使用彼得后书3章9到14节的一个简短的结束我们今天的聚会和分享。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警醒。彼得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 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一样，到那日必有大响声，废去有形的物质都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世上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事，就当殷勤，使你们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亲爱的神，我们感谢你，是你伟大奇妙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在你面前侍奉你。在这个困难的环境下，神啊，就求你的灵刚强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你面前来仰望你，来倚靠你，让我们在我们的时间安排上来以你为中心。神啊，愿你激励我们，愿我们每一个人真是在你面前能够成为守节清心的人，因为这是你所喜悦的。感谢你借着但以理告诉我们，你是那掌管一切的神，所有的一切都在你的手中，你希望我们有正确的回应，希望我们读在这里的时候，让我们看见你最终要赐给我们权柄，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成为王子和公主。我们是有君尊的地位，是有君尊的，我们是君尊的帝师，圣洁的国度。主啊，我们要感谢你，愿你激励我们，愿我们能够为你传扬你的圣名，就是那传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奇妙者的美德，也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奔着标杆直跑，让我们能爱你，让我们也爱弟兄，让我们看见周围有缺乏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来帮衬他们。你说人有能力行善却不去行，就是得罪你了。主啊，就求你来让我们来在这时候能够警醒自己，来让我们把我们的爱心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神啊，愿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引领我们，祝福我们的家人，愿我们还没有信你的家人在这个时候，主啊，能抓紧时间来信靠你。愿你的恩典流淌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家里，愿我们国内的亲人，无论是台湾的还是在中国大陆的，都能够来认识你，都能够来敬拜你，都能够来赞美你，因为你是配得荣耀赞美的神，你是那掌管万有的神。我们感谢你，也把我们下一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生活都恭敬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愿你祝福，愿你悦纳。我们感谢，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